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听到之先同心的献上祷告。亲爱的恩主，多谢你让我们可以被你召聚一起，一起去唱歌赞美你，一起去将你高举。主要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敞开，让你的提醒、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祝福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实践你的教导。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呢，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好像夸张得滞，十件有八件九件都是不如意。或者我们减返一点，十常五六，即是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可能有一半呢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很想很想见到的情况。如果我们所经历的事或者是我们的人生的很多遭遇都不是好像我们自己的预期的话，或者是我们很渴望的情况的话，我们怎样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怎样面对逆境，就成为我们生活好实际、好实际嘅一啲嘅学习。圣经入边咧有好多好多嘅篇章咧，系讲神嘅子民陷喺一个极唔容易嘅艰难嘅情况当中。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就系其中一段艰难嘅境况。经文嘅第一、第二节就交代咗当时耶利米写呢封书信嘅背景。耶利米先知从耶路撒冷送信给秘掳幸存的长老以及祭司、先知和利布格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众百姓。这个时候是讲紧主前的597年的耶路撒冷，他们被巴比伦围困，跟着掳了一班的以色列人去到巴比伦的地方生活，当中包括经文所讲的长老、祭司、先知。当时犹大国还未亡国，耶利米都没有跟到这班人去到巴比伦生活，但是神就要透过耶利米先知去写一封信给这些流亡到在一个异地生活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听些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好好咁样去生活。经文第五、第六节咁样讲：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开垦田园，吃园中所出产的；要娶妻生儿养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女儿嫁人生儿养女。你们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可减少。简单嚟讲，就是神要呢班秘掳人咧喺入边好好咁样去工作，好好咁样去耕种，好好咁样去建房屋。跟住如果係年轻嘅就嫁娶，如果啲仔女係成年嘅就叫啲仔女去嫁娶，仲要生养众多，其实就係叫佢哋喺嗰度落地生根，切切实实咁样生活。原来呢係一个我哋唔係所预期，或者唔係我哋所自己所意愿的环境当中，我们更加要好好地生活，这个是生活法则之一。要知道这班以色列人去到巴比伦不是享福，有考古提出就是当时这班以色列人去到巴比伦，大部分都做不回以前他们做开的工作，他们会派到一些偏远的地方真是从事耕种，或者是一些修路、一些艰苦体力劳动的工作。我们都会很明白，因为我们都有朋友移民去到新的一个的陌生的地方，去到外国地方，他们大部分都不能够做回他们香港以前做开的工作，更何况这班以色列人是被动地带去一个异地生活呢？被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被迫从事一些艰辛不是做开的工作，身份变了很多很多，环境很不熟悉，语言很陌生， 文化亦都唔係佢哋跟開嘅文化，甚至天氣嘅轉變，佢哋都唔係佢哋住開嘅地方，生活基本上都唔容易。如果呢班以色列人仲要緬懷過去，感懷身世，拒絕接受呢啲實況嘅話咧，結果係點啊？食可能又食得唔安樂，瞓又瞓得唔安樂，最快拖垮嘅係乜嘢？就係、是、自己嘅身體。神就提醒呢班以色列人身在異邦嘅子民，喺呢個困境當中，要好好咁落實去生活，不但為咗自己去預備一個安穩嘅居所，好好咁樣去耕種，好好咁樣去飲食，甚至去嫁娶，為未來好好咁樣去照顧自己同埋照顧自己嘅家人。因為人喺唔如己意嘅環境入面，最快最容易忘記嘅咧，就係照顧自己。如果用我哋近代啲嘅用字嘅方式咧，就係、是、我哋會聽到人哋講見字飲水啦，見攰就唞啦，好好呼吸啦，呢啲字眼都會提醒翻我哋好好咁樣去照顧自己。我咧曾經聽過一個嘅講座，個講座嘅題目叫做創傷家庭。咁你聽到個呢個題目咧，已經覺得有啲沉重啦，因為我哋家家有本好難念的經。咁咧，我哋就喺個講座入邊啦，聽咗個零鐘頭啦，跟住咧就有發問嘅時間嘅。咁就有個參與者咧就舉手問：到底點樣可以走出創傷？咁呢個資深嘅輔導員啦，神學院嘅教授啦，佢就好坦白咁講，冇任何可以好快解決嘅方法，即使佢做咗輔導好多好多年，有啲嘅困難呢係冇可能呢短時間就可以處理嘅，有啲嘅困境呢係同人去共度10年以上嘅。咁講到最後，咁我哋可以做乜嘢呢？聽咗個幾鐘頭嘅講座，跟住佢就講要好好過一個均衡生活，作息有時，均衡飲食，適當運動，你先好好照顧好自己，你先有能力好好咁樣去照顧其他人。原來面對逆境，面對艱困，最大的或者第一步的法則就是要好好地生活，落地地去生活。第二個生活法則就是要尋求平安。經文在第七節這樣說：我指你們被掳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向耶和華祈求，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我們知道其實無論實際環境的平安或者我們內心的平安都很重要，有時兩者是互相這樣影響的。我們會退休的時候會選擇一些安寧的地方去退休，如果人長期處在一個不安穩的環境，其實我們的心靈都很難安穩下來的。你想想，當你樓上樓下不停地裝修的時候，你可不可以很安寧地生活呢？或者你的鄰居很喜歡鬧交的，你天天聽到你會不會很心安呢？甚至我們都會聽過一些上過戰場的士兵，他們回到自己很安穩的家庭的時候，他們仍然要接受一些治療，因為他們長期經歷一些很危險或者 很不安穩 的環境，他要面對自己的創傷，一個長時間的治療。環境的動盪其實為我們的心靈帶來很大的壓力和很大的不安。這裡說要為那城去求平安，不是為巴比倫去求平安，巴比倫是侵略的國家，不是要為侵略者去求平安，而是神要提醒這班以色列人在這個地方不要作亂，不要反抗， 以致失去了他们居住的安宁。有另一个版本这样翻译，在我令你们流徙所到的城里，你们应寻求当地平安，当地为当地祈祷上主，因为你们的幸福是有赖于当地的安宁。你们的幸福是有赖于当地的安宁。试想一下，这班流亡异乡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流徙，很伤痛的亡，很伤痛的经历，来到巴比伦这个地方是需要有段平安的日子，好好地从他们的创伤当中慢慢恢复过来，为将来好好地去预备。求平安是我们在逆境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要达到真正的平安，这班以色列人无可避免的，他们要先放低他们对巴比伦那个的仇恨和那个报复行为。是不是要他们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呢？神当然知道他的子民心里面那种愤怒啊，那种的不安啊，那种的艰难啊，神不是不知道。所以呢，在25章即是前几章的篇幅里面，神很清楚跟以色列人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神不是不知道巴比伦王他们和旁边的国家呢，对以色列人做了多少残忍的事，一些落井下石的国家，神不是不知道，但是神要这班流亡的人不要自己出手。神要呼吁这班流亡在外的子民去求平安求幸福，是因为相信神他会自己出手做惩罚的工作。神的子民在艰困的日子要学的是忍耐和等候，这个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当在艰困的日子的时候，当里面很多的看到一些很即很不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相信神是一定会出手，他会作出他的判断，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宁。第三个的生活法则是要分辨真假，知道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我们很明白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有些以为是真的东西其实是假的，有些假的东西、原来是真的。有时我们都很难去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尤其是现在的科技发展得很快，乱世当中最多的就是是是非非、真假难辨的言论。第八节经文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所诱惑，也不要听信你们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未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就提醒他的子民要小心一些假的预言，不要被先知或者占卜的人诱惑，讲得是诱惑，即是很吸引，不吸引的东西是不会诱惑你的。如果真的要真的要不被去吸引的话，我们就要分辨到底哪些是出于神，哪些不出于神。例如在我们艰难的情况下，我们最渴望呢就是难处一两日就可以搞定了，可以过了就好了，但是这个不真实。在前一节一章的经文里面，29章的前一章，即是28章里面，就曾经描述那个真假预言的场景。有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先知，他就在耶和华的殿中跟祭司和百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截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就可以将 被掳去巴比伦嗰啲嘅圣殿入边嘅器皿咧，就拎翻嚟啦。哇，好吸引、哦！两年700多日，眨眼就过啦。但系咪真实嘅咧？当时耶利米先知听到呢一个先知咁样讲咧，佢都冇即刻话即系去讲话佢讲大话。佢翻到去再寻问神，到底呢一个先知讲嘅嘢系啲乜嘢？跟住神就好清晰话俾佢听，佢冇透过哈拿尼亚讲呢番嘅说话，呢番嘅说话系假嘅预言嚟嘅。佢俾时间神去求问、去寻证，到底呢啲说话听落去好吸引、好吸引嘅说话，到底系真定系假？冇错，两年之内可以翻去，的确好吸引。但是不是真实的说话。在困境当中，我们听到很多很吸引的建议，很吸引、很吸引的提议，有时呢都令我们很心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时间去寻问、去求告神，到底那些的事、那些的意见，到底是出于神啊，还是纯粹出于自己的心愿、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期望呢？有些的提醒是不是很啱听的，但是可能更是我们值得去留心、去求证、去思考、去让神 去验证的一些的提醒。我们自己很渴望呢困难快点快点搞定，我们都很想我们的困境快点快点有出路，但是快是不是一定是好呢？当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真心发觉有些事呢，或者有些困境、有些逆境呢，是不是用来解决的。有时那些困境和逆境呢，是要来共存的。当中共存的智慧呢，比我学习和历练呢，是比个问题得到解决更加真实。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人生有数不完的困难的，完了一个又有下一个，没什么呢是简单一两日就会消失的，这个不是太真实的。反而学习耶利米在过程当中去求问神、等候神、测验神在这些困境当中要我们学习和历练的功课，这个更加的真实。很快呢就讲了三个生活法则了，一就是好好生活，二就是要寻求平安，三就是分辨真假，哪些是出于神，哪些不是。听下去容不容易啊？即刻见到有人摇头。有时我们做到，有时做不到，有时做到一段时间又不可以维持得太耐。这封信没有停在第九节，第十至到十四节神就继续向这班子民去讲说话，让听到的人有动力、有能力去实践这些的指引，或者这些教导。我们需要有相信。经文的第十节这样讲，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实现我的恩言，使你们归回此地。70年相信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年期，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指的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虽然不是短时间，但是是有限期。原来呢，当我们遭遇到困难逆境的时候，我们是有终于终结的日子的。这些困难、这些逆境呢，终会有过去的一日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的心理学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面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叫做维克多·弗兰克。 他離開了集中營之後，他繼續從事他的心理學的研究。他很想知道為什麼一個集中營這麼艱難、這麼艱苦的環境，有些人能夠可以堅持生存下去，但是有些人不可以呢？在他的其中一個發現裡面，他看到原來那些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離開集中營的人呢，這個的信念呢令他可以一日過一日又過一日這樣，直到他真的離開集中營。而他又發現那些可能定了相信自己呢在某年某月某日就可以離開集中營的人呢，每每當他們所定的日子過了之後，咦，還留在集中營喔，那他們就開始失去了那個求生的意志，很快就會死亡。原來因著將來的盼望，我們才能夠和有能力一日一日這樣堅持下去。當我們相信幾艱難的日子都會有結束的日子的時候，神給我們的應許是一定不會落空的時候，這個是我們堅持下去的力量。第二個相信是相信神是賜平安的神。第十一節經文這樣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這是耶和華說的。遭遇困難，其實我們最容易就去問神，你原本的心意是什麼呢？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覺得很不明白，很不理解，或者很多的問題，我們會不停地問為什麼那件事會這樣發生的？為什麼神要這樣對我和我的家人呢？為什麼這些事情會在這個人身上這樣發生的呢？我們很容易很容易就將這些災禍去看為、好像神去整蠱我們一樣。但是有時我們看到很多世界的災禍都是人自己親手所造成的，我們看到現在還有很多的戰爭，很多的禍患，和人的仇恨、人的貪婪都有很大的關係。當以色列人昔日被掳去到異邦，其實都離不開他們長時間長時間的犯罪得罪神。相反，我們看到的神，當神看到人長期的在個困境、在個難處裡面，神的安慰和鼓勵從來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如果我們忽略了神祂本意的心意，將一切的災難都歸咎給神，我們的難處就會更難，我們的逆境好像永遠永遠都走不到出來。我呢曾經參加過一個靜修小組，導師就因為一個月聚一次，導師就給了一些指引，每個禮拜都可以根據那些經文去默想去默禱。我一看到那些經文，唉，又是那些，我都信了主30多年了，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我覺得又沒有新意，又沒有創意，又沒有新的釋經，真是沒什麼興趣，不過就交功課就照做了。直到我人生遇到一些艱難的境況，一些很被否定的日子，當我在默想，正正是默想神對人創造的心意，講到神對一切所做的，在創世記裡面講，看啊，都非常好。原來是神祂對祂自己所創造的，祂眼中所看的你和我都非常好。在那一刻，神對人的心意或者對我的肯定呢，給我很大很大的安慰。神對人的本意是要賜福和賜平安的，祂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只不過我們在轉變。第三個相信，就是相信神是回應禱告的神。第十二節和十三節這樣說，你們呼求我，向我禱告，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很多年前，就是我聽過一個經常說的說話，就是說當我們越不想祈禱的時候，就是我們越需要祈禱的時候。我的弟婦呢，上年年尾信了耶穌，決志相信主。最近呢，我就 send 了一個圖片給他，講祈禱的，鼓勵他祈禱。跟住他就回覆回我，他說啊，都好耐冇祈禱了，因為冇乜回應。好多時候呢，當我哋收唔到神即時嘅回應嘅時候，我哋最快同埋最容易嘅就係質疑神到底有冇聽㗎，神到底係咪仲係好關心緊我。如果神唔回應，咁點解我哋仲要祈禱啊？神好明白人的心，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要专心寻求。专心寻求的意思就是不要被其他的环境或者情况动摇了我们向神寻求的心。只有我们不受环境、不受情况而坚持寻求神，我们先可以跨过一个一个的逆境，走过一个一个的艰难，看到神一个一个的回应。能够在逆境当中坚持信仰，好好生活，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相信苦难一定有结束的日子，相信神的本意是美善，相信主会应允我们每一个的祈祷，相信神是我们在逆境当中仍然能够安心立命的原因。让我们同心的祈祷，让我们都有半分钟的时间安静在上主面前。亲爱恩主，你好明白我们的境况，我们总有解决不完的难处和困难，就让我们遇到这些的逆境或者困难的时候，我们坚持相信，相信神你的美善，神你的本意，神你的安慰和怜悯，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子当中，即使 多的风浪要面对，我们仍然能够好好地去生活。主啊，多谢你，多谢你的应许从来都没有改变。我们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